开始我们下午的主日学我们最后开始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有学习的机会，但愿我们透过这一个主日学的讲座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大家的追求求主保守，让我们所学的都是与我们的灵命有益处，并且在侍奉上我们可以用出来帮助弟兄姐妹。随听我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讲题专题说如何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题目的确是所有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想明白，但是有些时候就好像你生病，人家介绍你去找一个在国大的医学院的教授，那你去见到他，他说对不起，我是做医学研究，我不能够医你的病。那这些情况有些时候已经解决了，因为现在学以致用是很重要。那有些时候你们遇到我们这些神学老师，你们也会有这个感觉，你说陈牧师，我是来想学如何寻求神的旨意，但我不是要来听一个关于神的旨意的讲座，因为关于神的旨意的讲座不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而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导与生活一方面不能够脱节，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时候的确很难将真理的教导应用在生活当中。今天的牧会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将真道与信徒的生活来结合。早期的改教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得救是很重要，得救之后的成长其实是一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我们都知道改教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强调我们不是需要透过神父或者天主教的礼仪，我们可以直接的因为信心而得到救恩。但他们都发觉得救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成圣的成长的那个阶段是更重要。因为天主教他们对于灵命的教导其实很多方面不一定是跟我们很不同。我们虽然可以在福音上面我们说我们回到圣经，但以后的生活的教导包括年轻人讲到婚姻的问题啦，我们工作的问题啦。今天早上我提出很多时候中国人看基督教仍然是觉得他主要是帮我们死后上天堂，你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我们就是做牧者和长老同工们一定知道了，我们布道会可以虽然不容易了，但还是会有新朋友来，而他如果愿意来的时候他可以继续来，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布道会，是布道会之后他会来呀。但是如果他来的时候是带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有时候会造成我们中间有纷争，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请人来教会我知道不容易，但是还是可能的。但是怎么样让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能够明白真道成长，因此教会有时候没有新人很头痛，但来了一大班新人有时候更头痛，因为他们带了很多不同的观念进来。因此很多人就会说改教运动初出的时候可能强调的是称义，是如何的信主，但是这个 justification 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为成长，所以基督徒成长也是很重要。那今天我要讲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了，一方面我们生活上面很多问题我们要解决，但的确呢很多神学的材料是很难跟生活来连接的，所以我们很希望有国大医学院的教授他又能够看病又能够做研究。你们当然希望呢，你们新加坡最厉害的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他不需要睡觉的哈，他就是又做研究又看病，但这个是不可能的吗？怎么样两全其美呢？这个就是在牧会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所以我今天就简单的分开两部分，一部分我要解释神的旨意，但另外一方面我要解决就是你们生活上面的问题。神的旨意 在教会历史，当然主要是西方的教会历史，它主要是因为几节的经文而产生。其中一节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说到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有其他的经文，虽然比较上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的确看见有其他的经文讲到了我们的救恩，它不是最起码的，它不是我们的选择，乃是上帝的拣选。那拣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不仔细的来讨论那些经文了。最有名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在那里甚至说到我们得救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得救除了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印证之外，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经文说到了上帝只是要一部分人信主，我们找不到这种经文。但是我们找到很多的经文是说到神的拣选。从这里来理解的时候呢，神的拣选的确是跟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好像是不吻合的。另外一节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他没有说只是好人或者中国人、西方人、美国人，他是说世人，他是无区别的。如果是的话，那怎么可能圣经里面同时有这么多关于拣选的经文？到底我们人类得救到底是上帝一个公开的广泛的救恩，还是一个具体的甚至是个别的，如果不是少数的救恩？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神的旨意，而这个跟我们要问的怎么找工作、怎么样找男女朋友、结婚还有要不要移民是没有关系。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神的旨意经常是跟救恩有关系，而且是跟救恩的计划有关系。好像新加坡这种的国家，他们经常会有很多 policy， 你们就很熟悉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某些具体的事情在新加坡，我们是讨论新加坡的 policy。 教会历史里面也是，教会历史里面不管是中世纪的天主教或者后来的改教运动，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如其说他们是争论救恩，他们经常是争论救恩论是一种的 policy， 就说呢，到底上帝他的政策是什么。但这个 policy 跟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好朋友可不可以移民来新加坡不一定有关系的。所以最后他申请移民成功或者不成功，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生活里面的事情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决定 decision， 但圣经里面经常讨论的是上帝的 determination， 上帝的定义。上帝的定义在圣经里面呢，就用了这个字叫做 decree。 所以在神学课里面呢，我们会讲到特别加尔文主义和路德。路德改教的时候就提出很多唯独啊，最有名的就是 sola fide， 唯独信心，我们人是单单完全是因为信心而得救，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我们广东人煮菜最喜欢加盐加醋，都没有的。我有时候用这个比方，好像我们有时候医生开药，好像现在的药是做得很好，很少这种的了。他会强调你要饭前吃，不是饭后吃，还要强调呢，吃后之后不要做运动，或者呢，吃了药之后五个小时不能够喝酒，他会有很多要求。你都说这种药为什么这么多要求？中文有个字，他说这个药很霸道的，比如你吃了这个药， 你就不能够吃任何的止痛药，你不能够吃 Panadol。 你一吃 Panadol 呢，你就准备叫救护车去进医院，因为会有并发症。就是这个药很霸道。因此这里讲到神的救恩呢，不是说神的救恩是很无能的，乃是说神的救恩是很霸道的。而这个这么霸道的救恩，只有一种很霸道的药能够得到，就是唯独信心。如果你这个信心加上其他东西，比如有人来就跟牧师说，以前我牧会，他说牧师，我刚刚来，很想在你们教会，我自己公司今年度很多盈利，我们十二月要报税了，现在剩下一个礼拜，我很想将我们的盈利就奉献给教会啊，我还没有信主，但我相信这个奉献会讨你们上帝的喜悦，以后我也继续来听你讲道啊。那你做牧师会说，哎呀恭喜啊，谢谢你谢谢你，或者你说坚决不可以。当然我们现在比较聪明的人会说啊，我们执事会要开会。那你将这么大的问题带进执事会，你准备教会分裂了。OK， 所以这些要看马基韦利的君主论来解决。那有些人真的觉得他来教会是做些好事，就算他不信主，他也希望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耶稣能够祝福他，但不能够啊 ，sola fide， 只能够凭信心。有人说过了，基督教他的天堂呢是没有阻隔的，啊，是可以任何人都能够进去啊，但是地狱呢同样都是，它是无限量的，可以让人去堕落。但在天堂里面有什么呢？有上帝的恩典来拯救人，所以我们是白白的得救，但我们可能很容易的我们会堕落。但是在宗教改革运动，有人说过他们好像降低了这个信仰的大学的入学试，就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你考不上都可以进，但他们将大学的毕业试无限期的提高和延迟，结果没有人能够毕业。所以因信称义使到你觉得，哈，我一年才来做四次礼拜，牧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我因信称义，我知道我就这样子的，你能够怎么样？啊，你不能够说啊，你一年才来二十次崇拜，你不会得救，起码一年五十二个礼拜一定要来一半以上，所以你欠了六次，你来二十六次你就可以。但牧师不能够这样说，因为因信称义，他们将日学是无限的降低水平，全部人都可以进大学，但他不给你毕业。就是新的主之后，我们的追求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没有办法永远达到。那这个是路德，加尔文呢就产生了所谓加尔文主义的五点。这五点里面，第一点说到人的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 有些人不赞成，但大致上都可以说到人就是坏蛋，一定很难不同意。第二，他说到我们的得救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你可能不喜欢拣选，但是这个叫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啊，就是说无条件的 free。那你不会反对啊，啊，那这个是可以的嘛。譬如今天我们去买车，如果他说我们有所谓 warranty， 我们会有保养的，而这个保养是什么？ unconditional warranty， 你自己打坏那部车我都保你的，哇，你一定买这部车。上帝虽然说我给你 unconditional warranty， 你连这个都反对，你这个人真的没有良心。下面再说到什么呢？ Irresistible grace， 恩典是不能够抗拒的。那人家这么厚的礼物送到你门上，说牧师，我将我公司今年的盈利捐一半给教会， Irresistible offering， 你不能够抗拒啊。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就是圣徒都是稳妥的，那你也不需要反对啊。他就说你一次相信永远得救。那结果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第三点，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香港跟你们一样呢，就很多私人创业，他们创业之后开的公司，你们叫什么 LPP 啊，他们就叫做 limited company， 有限公司。 有限是很难听的。所以香港人有时候讲笑话说，这个人呢他很任性的，他不肯捐钱的。他说啊，你不需要找他，他是有限公司，你叫他捐1000块他就给你10块，这个人捐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找他。 Limited Company， 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他好像是跟提摩太前书抵触啊。上帝说他愿意万人得救，而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到神爱世人。因此在加尔文的5点里面呢，最困难的就是第3点。所以后来就出了亚米念主义。亚米念主义其实最主要针对的是第3点。因为来来去去都是要讨论到底呢救恩是个广泛的、普遍的，还是一个具体的，甚至是少数的。那这个是神学课里面我们讨论。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个跟你怎么样找对象和移民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叫做救恩计划。你说陈牧师啊，这些事情太伟大了，我还是留给你们美国人、德国人去想。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宗教改革，它很难跟我们中国文化来结合。那他们怎么样来解决呢？他们就分开了。第一叫做上帝的旨意 decree，也可以翻译作上帝的谕令，或者叫做上帝的命定 decree。 而这个 decree 呢是永恒的、不改变的 eternal。 第二呢就是上帝的愿意 desire。 而上帝的愿意呢不是说可以改变，但是它跟神的旨意是不同的。进一步了也是同样的，这里说到有上帝的 sovereign will， 就是上帝带主权的旨意 sovereign。 这个主权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它是 will of decree 再来一个字了。你查英文圣经新的英文翻译不再用这个字，我说他们将 decree 翻译作 will， 这个是很可惜的。这个旧的英文字很难翻译，但是它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有它的重要性。总之他们每次讲到 decree 就是诗篇和箴言当中所讲到的神的诫命、神的律例、神的旨意，一定是跟神的主权有关，它是不改变的。但是呢凡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就是道德的旨意，他就用另外一个字了，就是神的 precept， 就是他的律例典章。而这个律例典章呢，这个 precept 就是指到神所定的生活的叫做命令 precept。 这个 precept 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最重要的它改变不是神改变，是我们人可以拒绝的。在圣经当中大量的用这个字叫做典章或者教训或者训词。好，所以在这里呢凡是发生的事情，世界上面千千万万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是意外的，都是神所掌管的，叫做 will of decree。 这个是隐藏的，但是是神所命定的。为什么是隐藏呢？如果是明显的，那明天你就可以去华尔街买股票了， OK， 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的股市怎么开的， because it is a secret。OK， 只有神知道。OK， 但是呢，凡是律例典章都是 reveal 起名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样如此分开了。进一步也是同样的，上帝完全的旨意 perfect will 叫做 decree， 是神甚至在造世界之前已经定好的。但是上帝所允许的 permissive 的叫做 precept。他是上帝 decide by God， 他是上帝所愿意的 but not critical to his eternal plan， 却不是与他的永恒旨意这些有关。而且呢 depend on man's obedience， 人是可以抗拒神的 precept， 人可以抗拒神的律例。所以圣经当中大量这种经文都是说什么呢？诗人说，诗篇119篇的最长的诗篇里面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precept， 看重你的道路。因为这些训词 这些的命令是人可以抗拒的，但是神的 decree， 神的谕令却是人无法来抗拒的。中文有这种话了，什么炎黄要你什么三更死，不能留命到五更，但是这个是宿命论的。所以基督教最大的对手就是宿命论，命运，而中国人又偏偏最相信命运的。因此很多人除了信耶稣之外，他最困难的就是他做了基督徒之后，他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命中注定还是神的旨意。当然中国人最厉害的就说不要紧了，都差不多的了。那所以呢，他一辈子又做中国的信徒又做基督徒，因为差不多了嘛。广东人更厉害，就说不紧要的了，整顶的啊。那结果难怪你的情绪会这么挣扎了，难怪你的信仰有时候会好像死海的加利利海的风浪一样这么波动。因为你人生顺利的时候你觉得是有神的旨意，当你倒霉的时候呢，你真的觉得是上天弄人还是也是神来弄我，但是你那时候就说哎呀没有所谓啊，都是整顶的。在加尔文的著作当中，他经常最大的对手就是这种命运的观念，而不是无神论。你看中国大陆开放之后，其实你说很多人对基督教有兴趣，但是更多的人呢就是千变万化的这种对命运风水或者各种的迷信，证明了人不信上帝不是他什么都不信，而是他什么都相信。那基督教的这种的教导，如果你不小心你真的觉得他好像在讲命运一样，但这个偏偏就是基督教最大的对手。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两个旨意，一个叫 decree， 一个叫做 desire 或者 command。 decree 就是神的 plan 不改变的，但是神的命令 command， 神的 desire 是可以被改变的。但是你看这个笔记不是我的哈，他说 We tend to obsess over finding God's direction for our lives。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神给我们什么 direction， When we should devote ourselves to living out God's commandment in our lives。 其实我们最要紧的不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或者引导，我们要活出神的诫命啊。所以大致上呢，这个甚至不是宗教改革的，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已经有这个分类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太过黑白分明的说宗教改革产生了我们基督教，跟着中世纪下来的这个叫天主教。因为在天主教当中，他们分享了我们分享了1500年的历史，到1517年才有宗教改革运动。的确在这个改革运动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改革，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新旧是并存的，而我们有些的真理的教导是沉积了中世纪下来，其中一点就是这样子了，我们就分开神的命定和神的命令。这个是用和合本的翻译啊，这个是很勉强的。Decree 可以翻译作神的谕令、谕旨或者神的命定，跟着呢 precept 或者 command 或者 commandment 就可以翻译作神的诫命、神的命令、神的教训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用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可以说主权心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但是要求的旨意呢，是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人可以用自由意志去抵挡的。在这里就好像刚才我所说了，到底啊，新约圣经里面，特别耶稣基督的教训，它是一个道德，就是因为天国已经来到了， 好像你做了新加坡公民你就要交税啊，还是呢它还没有发生，因此它是一个期望，还是最后呢是一个动态的，是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应验但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们要加倍的努力，但我们知道我们是靠恩典来成长，到底是哪一种？当然我认为是第三种。所以神的命令就是这样子了，神的命令呢它不是道德，甚至有时候神的命令好像与道德违背的，当然这个只是个特殊的例子，圣经当中只有这个做例子，就是神命令亚伯拉罕要去献以撒，将以撒来 barbecue， 但最后他没有啊。但当然还有其他的了，比如何西亚和耶利米，好像他们有些的经文说到了神要他们去娶一个妓女，这些我们要仔细的讨论，但总之神的命令是高过人的道德，但这些命令呢是可以抗拒。神主权性的旨意是永恒的啊。那在这里你可以说，那陈牧师到底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可以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有一个比较相对的你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问题，你要求神的旨意，那的确其中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你就是要问的，你一定会问的，就是神的旨意是永恒的还是会改变的，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嘛。比如今天你遇到好像你心中的一个意中人，当然我们要很强调是男跟女，女跟男，因为现在很复杂。那你之所以这么紧张，因为这个是不变的吗？那如果有一天你去 City Hall 注册了，那这个不变的哦，但你周围的朋友可能20%-30%都曾经离婚，那你很怕，但是你买股票虽然会亏本你就不太怕，因为亏了可以卖，卖了之后可以买，但婚姻不能够吗？但如果有人说这个叫做命令是可以变的，那就无所谓啦。很少人会因为要 dating 就去找牧师，因为 dating 就很像明天股票开始买了可以卖啊，卖了又可以再买啊，所以不太要紧。但真的要订婚和结婚呢，一定要找牧师，因为那个好像移民一样，移了民就不能够改变。所以这里说到很神学性的问题是跟我们生活有关，因为神不能够有错的吗？那有些生活的决定可能错跟对不太要紧，但有些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到底神的旨意是变还是不变的，那所以这些神学问题是可以很生活性的。那这里就是 precept， 而最特别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28:10啊，很有趣的一段的翻译，说到了以色列人背叛神，说到什么呢？说到他们就是在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说到了他们产生了律法主义啊。英文翻译说 For it is do and do, do and do, rule on rule, rule on rule, a little here, a little there。所以呢他们就不断地将到神的命令来加上的，譬如安息日不可做工是一个 precept， 是神的一个诫命，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会将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会加以发挥，所以他这个做工他知道不能够用微波炉，不能够回电油，并且不能够开火煮饭，那我有电炉呢，他就会说电炉都不可以。所以呢犹太教就给人一个观念叫律法主义，因为他们是律令上面再加律令。所以耶稣就说了，他说律法的总纲是爱，但是犹太人却好像将律法变成了重重叠叠的律令。所以 precept 这个字有时候就变得一个不好的意思。那基督教大致上来讲 我们都是比较倾向于轻视如果不是否定律令的。我们认为很多的诫命和教条戒条它不合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对于圣经的命令的轻视，也造成了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很难接纳上帝的旨意是永恒的。现代人最主要的观念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很难接纳有一种叫做永恒的一种的规律加在我们身上。但是 decree 神的旨意是可以绝对的，它可以是 declare and demand， 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拒绝的。那我们明白这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会产生。在神学上最主要的就是关于人的堕落和得救了。譬如这个也是了，说到神的 decree 是不改变的，但神的 desire 却可以抗拒的。那在这里譬如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神的定义了，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到基督照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所以耶稣的死是神的旨意。从这里来讲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罪基督要钉十字架，这个是有语病的。我们应该是说是因神的旨意所以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因有很多种，但从圣经来讲和教会历史来讲，我们一定是讲到那个永恒的因，而不是那个暂时的人的需要的因。在这里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的堕落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人的堕落是神的旨意呢，那上帝一定是未雨绸缪，就是在人的堕落之前神已经预备有救恩。哇，这个很厉害，这种的投资已经接近美国华尔街或者伦敦股票市场了。哈，就是整个 market 没有垮之前他全部卖，垮了之后他全部买。这个叫做堕落前预定。就是在你都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已经知道你一定会犯罪，并且上帝已经预定你会得救。这种的观念好像描写到上帝是一个恶作剧的上帝，他是自编自导一个救恩的计划，很不讨好。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教父跟改教家都是采取了堕落前预定，因为 decree 是不改变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观念叫做堕落后预定，是等你堕落之后神才预定你得救。这种的讲法同样有圣经根据，但是起码它好像是比较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地位。在早期的教父，中世纪的教父，还有到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这种的争论是很后期才产生的。但是它主要的就是关于 decree 旨意这个字，而这两种的看法我都要强调都有圣经根据。当然现在来讲，一般很多改革中的老师们都会接纳堕落后预定，其中一个就是在美国刚刚过身的 R.C. Sproul， 他们会接纳，他们不会妥协上帝的主权，但是他们想将这个救恩计划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出来，而不是呢用一个纯粹逻辑的推论，如此就会令到我们对于上帝的慈爱有误解。他好像一个纯逻辑的推论是强调神的主权，但是他可能有意无意之间亏损了上帝恩惠的形象。毕竟圣经里面是强调神是爱，甚至在早期的清教徒当中有相当多的清教徒他们都是强调堕落后预定。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加尔文之后有一个相当高比例的清教徒 他们是拒绝了所谓个别的指定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观念好像是将神讲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并且呢，如果上帝是指定的具体的救赎，就是说只有那些是被神所预定的人才会有基督的救赎，当中完全没有人的选择的。如果这样讲，就很容易会产生所谓双重的预定论，就是神预定人得救，但神也预定人灭亡。那这种讲法呢，再讲下去呢，你这个教会剩下的就可能是利怀牧师跟曾长老了，就不会有人再来了。他们不是说你懂神学，他是说你神经啊，说这个教会不要去啊，因为他们讲到这个上帝是不可理喻的。我翻译了一本书还没有出版，希望你们给我有机会再来讲到啊，就是重复我所有的笑话，我会再来，何日君再来。那本书如果我来的时候我会带来了，但是我又有一个很大的道德的挣扎，就是呢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但我真的很想你们买这本书，所以可能我就在下面电梯门口摆一个桌子，就你们离开圣殿之后下了七层楼了可以做买卖了。如果还不能够要给利怀牧师洁净圣殿赶我出去，我都在路旁摆地摊。这本书很有趣啊，他说呢，改革宗里面呢，你没有办法做和事佬的，你没有办法。总之，比较明理的神学家都会说，神爱世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不会有一种呢，就是很狭义的神只救他要救的人，就不会的。但是圣经里面有拣选，而且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经文说到是我们人可以去选择上帝，就算你是亚米念派，他们都同意了，就是神是有主权的，神是拣选的。那怎么样做和事佬？没有办法。所以这些只要留给林牧师和我讲，讲完我们不在这里嘛，所以没有事我们就走了嘛。但利怀牧师不能够，他讲完下礼拜他还在，他会被人追讨他的罪，从他直到三四代。说你说人是注定的哦，就是如果你没有被预定，基督跟你没关系，这怎么可以这样讲？那你怎么开布道会？他很好，他这本书里面用一个字，他说改革宗啊，其实这个宗派神学的确有些地方很像很不完美，但是这个叫做他的 otherness， 他有一种陌生性啊，他有一种他性。你看这些要读了神学有 PhD 才懂的字了啊！他说这个传统就是这样子，但基督教里面偏偏就有很多这种 otherness 的东西。耶稣说吗？下地狱了吗？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吗？耶稣说进天国是少数的人吗？耶稣说吗？你进天国，你的手跟脚拦住你，你要砍掉手，砍到脚，难得可能要自阉。耶稣说的吗？基督教里面有些经文叫 other， 这个中文可以翻作莫名其妙。那改革宗里面就是有这种莫名其妙，但这个就是基督教。基督教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 paradox， 它不是 contradiction， 其实它有时候叫 antithesis。 总之基督教它的特点就是它就是不能够所谓自圆其说的，因为它是从神来的，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人有罪，我们无论如何用我们的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科学博士去解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rationalize 基督教的系统。但你又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说基督教里面没有理性了，它有。所以历世历代这些的吵架不是没有意思的，但我肯定是对牧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处。所以牧会最敏感的不是讲政治，不是讲中美贸易战争，是讲神学。你不信你叫他讲啊，再讲下去就剩下他跟曾长老加我都三个人，搭三座旁等基督回来， 啊，所以新加坡的教会大部分，不是大部分的，有一部分也是很怕讲神学，因为神学不讨好嘛。但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叫信耶稣了？到底什么叫回教会？我们可以不讲这些，但是我们如果不讲的时候呢，很可能你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最简单的，我相信你一辈子你真的认为命运跟上帝是差不多，但是你也不能够经常讲，所以我一年来两三次讲就够了啊。你也不能够经常讲，你真的会吓走人的嘛。所以 What are the decrees of God? The decrees of God are His eternal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whereby for His own glory He has foreordained whatsoever come to pass. 威斯敏德小教理问答，这些字很难翻译的，也不要翻译了，会吓走会有。所以什么叫 God's will? 神的旨意，用约翰一书来讲，三章二十三节就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His commandment that we should believe on the name of Son of Jesus Christ and love one another as he gave us commandment. 跟着呢，他下面又说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说到历世历代是怎么样的，很多人抗拒上帝，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God has decreed faith, love and repentance. 你都可以看见了，这些的 commandment 甚至可以被人所 ignore, 被人所抗拒的啊。但是为什么呢？ There are two views of God. 上帝的旨意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叫上帝的谕令，是关于救恩的计划，而不是关于哪一个人会得救。而第二就是上帝的 desire。 从这里来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以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到神愿意万人得救，英文就翻译 God wants, God desire, 但不是神 decree。 神没有定义要万人得救，神没有啊，所以呢，最后好像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也是这样讲了。你说上帝是残酷无情的吗？不是的，因为耶和华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么？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说神要害死人，没有的。但是上帝却有永恒的旨意，这个旨意甚至包括了神定人的得救，而这个神的定义的救恩计划是不改变的。但是呢，神在我们得救之后，神有他的 precept, 神有他的教训，有他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但人能够抗拒，这个就叫做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那到底约伯记有什么特别呢？约伯记是受苦的一卷书，那在当中就牵涉到路德跟加尔文很有名的所谓神隐藏的旨意。路德说， In the most ungodly, it is the most ungodly and dangerous business to abandon the certain and revealed view of God in order to search to the hidden mystery of God. 所以这个也就是路德加尔文对中世纪的反抗和改革了，改造了，就是他们过分强调神隐藏的旨意。所以中改教运动很强调神显明的旨意，特别强调救恩的计划。那在这里就很不同了，因为我们经常讲到神隐藏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神秘主义，产生出天主教到现在还有的一种礼仪、功德、功劳，这个都是我们抗拒的。但是到底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你看 J.F. Packer 巴克博士说， The stars may fall, but God's promises will stand and be fulfilled. 他说天空的星象都可以跌下来，但是神的旨意却永不改变。而清教徒 就是在路德加尔文之后，他们最喜欢其中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约伯记的第26章。这个很难翻译啊。第26章的14节是这样说：约伯记，看哪、啊，这不过是神工作的稍微一些的些啊，一些东西的些，微是微小的微。这不过是上帝工作的稍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 And these are but the outer fringe of his works. How faint the wisdom we hear of him. Who then can understand the thunder of his power? 这个字叫做 fringe， 就是依随，就是稍微。清教徒就用这些经文来解释很多人世间的受苦，因为约伯记最后，约伯他到最后他还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他。约伯记总共有42章，第一、第二章是约伯不知道的，到他最后42章他都不知道约伯记第一、第二章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另外一段经文是我下个礼拜在踊跃教会我会讲，就是很有名，就是约翰福音第9章了，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那门徒问耶稣了，你们记得那个故事了，门徒问耶稣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不是他犯罪，是不是他父母犯罪，但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但到底这个因果是怎么样，这个因果是很难，所以我时间不够了，我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如果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呢，它就是很传统的，好像我自己的专题一样啊，我经常都会这样讲，其他牧师都会这样讲的，所以我没有东西是独家的啊，都是上过神学院都会懂的，就说这个苦难有时是神允许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是有神的旨意的，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能够明白那个 why。 但是加尔文到后来他写约伯记的不是注释，是讲章，他在里面呢他就大量的引用这个神隐藏的旨意了，而这个神的隐藏的旨意不是说向我们隐藏，我不单只这样子，我他真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另外一面是我们不能够知道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的，甚至是我们不知道的，就说他可能是无逻辑的，甚至是非逻辑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事前事后能够去破解的。那这个很可怕，如果神最后他有一个旨意是跟我们人类所有的常理都不同的，而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话，那怎么理解？英文说 it is shocking。 而加尔文就是在约伯记里面他允许这种的解释，他说整个苦难临到约伯就是神的定义。哇，好可怕，而不只是为了他的好处，是神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底下他将这个苦难加给约伯。那怎么理解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呢，有些时候一些很伟大的人呢，他的思想都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我当然不会用这个办法了，我如果讲这个又是剩下我跟利怀牧师在这里啊。但是有没有可能，我刚才说到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些叫做矛盾 paradox， 有些东西呢是 otherness， 是跟我们很陌生的，容不允许基督教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做 absurdity， 很荒谬的。哇，你说陈牧师你现在跟我讲又好像我回到我国大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 absurd， 所以我每天都喝 Tiger Beer 一直到晚上啊，对啊，回到青少年时期啊，这种的荒谬，这种的 other， 就是加尔文在约伯记的讲章当中他要讲。那另外有一节经文是保罗说，他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广东话所讲的好彩啊 ，lucky， 哇，我本来这次没有办法 promotion 的，哇，济南这个老板突然之间可能神经有问题，我就 promote， 哇，好高兴啊，这个叫出人意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 beyond comprehension， 就说呢，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昨天晚上我不是有意讲这些，因为这些短片不应该介绍。那他们日本人就做了一个很好笑的，他要讲到呢，我们人生呢，原来没有任何东西呢可以用辅导来解决的，所以这种心灵鸡汤呢，只是令你呢，就是自作多情。啊，他就用一个例子，这女孩子赶去面试，她迟到，她赶上巴士，她本来呢就是觉得自己早上起来就不够精神，不过后来她见到一个老伯伯，她穿了一对红色的袜子，她就说啊，你这么老了，我让座给你。那他一进去面试，一坐下来一看，他面试官呢穿了一对红袜子，他以为就是那个老伯伯，不是。结果这个面试呢就完全失败，他出来，一出来有个清洁工人不小心可能用扫把打到他，他就骂他，一看呢是穿红袜子，他以为是早上的老人呢，不是。跟着呢后面的整个房间的面试的员工全部走出来，就很大声地说，老板啊老板啊，你不要再清洁了。哇，这个女人一看，原来今天早上我让座的是这个大企业的主管。谁知道呢，后面有个人站出来，他是穿红袜子，不是那个老人。那他跟这个老人呢，他们都还在这里笑了。但后来呢，他们在叫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出来，原来那个才是老板。后来原来那个也不是。最后呢，他们说你快点叫你的哥哥回来了，原来他们在找的是这里这些老人的哥哥。总之最后呢，这个女人发现她早上让座给这个老人家呢，她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跟她的面试整天的生活没有关系，她没有任何的美德，也没有任何的 luck。 总之她那天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都是倒霉的。 OK， 那你说哇，看了这个 depression， 就是这个叫 hidden view of God。 那约伯记26:14就有这个意思了，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看见的都是神的异常的边陲，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最后你说，那陈牧师你可不可以最后还是讲一些比较具体的可用的，就是我今天我要不要跟这个男孩子拍拖，到底我要不要转工作。那移民呢，我早上忘记讲一个例子了，我们现在很后验的来讲了，你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亚洲其中一个地区，其实印尼也很厉害了，就是 大部分留学的学生都不回国的，马来西亚是不是很有名啊？其实印尼也有这个例子，但是过去10到20年来呢，如果你有朋友有亲戚他们是移民走的话呢，你可以说大部分人呢，你都可以说呢，他们都是吃亏的。因为过去10几20年来，新加坡实在是好了，太好了。OK， 如果他们无端端的跑去美国，虽然不用洗碗了，但肯定比不上你。所以移民应该不用考虑了，因为用环境印证，你不要移民啊。但是从这里来讲，你都说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做？那我们这些的课程里面有说了哈，我们分开神的引导 ，guidance， 神的允许。Allowance, allowable， 最后呢，神的 permission， 啊，很难翻译啊。我们说呢，神的 permission， 其实可能呢，第二个是神的 permission， 神的 permission 呢是神的允许，但是是加上了上帝的承认的。但是 allowable 呢是神的允许，却没有承认的，啊，所以你的孩子跟你吵架。他要去看一部很暴力的电影，但因为他已经18岁了，因为你不能够打他，因为他可以打你。OK， 所以那时候呢，你怎能够做什么呢 ？Allowable， 啊，我允许你去看，并且我不同意的。但是小的时候呢，大部分你不给他玩 Pokemon， 但最后周末可以玩。很多家长是这样说了哈。平常读书的时候不准玩，到周末就可以玩，是吗？ 那周末去教会啊，你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不要紧了，教会是其中一个娱乐啊。总之 guidance, permission and allowable, 还有当然最后有上帝的任凭，上帝的 abandonment, 不离了，让你去做。那我只能够说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完神学的历史，还有加上我们教会生活牧养来讲，我相信这些都应该考虑了。就说呢，最后我们人世间的决定一定是有它的绝对性，也是有它的相对性，并且上帝他真的是允许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考虑，但也有神的引导。在救恩计划世界历史上面，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感谢主，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大部分的都是上帝的 precept, 上帝的命令，是要我们去遵守的，并且我们如果违背的时候，我们会遭受上帝的管教。那如何能够明白神的引导呢？当然这个就是需要你个人与神的关系，有教会的教导。其中一样很富争议性的，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我提出三个从查经当中看得出来的这个圣经的观点。第一，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已经是有信与不信结合的夫妇，所以保罗书信当中经常提醒他们说，妇女要以信心使丈夫来得救，并且有妇女因为信主而被丈夫所遗弃。因此整个新约教会不能够说它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的家庭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多元，有单亲的，有守寡的，有被遗弃的，也有一夫一妻的，有些还可能是多妻的。所以千万不要将新约圣经看成是一个黄金的时代。也因为这样子，新约圣经对家庭的教导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它就是要我们在这么多正常和不正常的关系当中，我们尽可能是遵守神的命令。第二，绝对有可能非基督徒的配偶是可以信主的。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教会是在教会的章程里面或者教会的 policy 当中是写明，如果会有与非基督徒结婚啊，不可以领圣餐三个月啊，哇，这个就很严厉的。但是我个人当然不赞成，所以起码在我牧养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其中，因为当时我们有教堂，那我们就说呢，如果配偶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会帮他举行婚礼。但后来我们发觉，其实我们本身的会友也很少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因为我们礼拜堂不好看。所以我们这个 policy 是我跟我长老想出来，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是很完美的，结果都没人理你，都没有人理你。你这个小的礼拜堂，你要求我，我才可能在这里结婚。哦，我跟我长老坐下来算，我们算出了差不多有27种不同的婚姻的婚礼啊，有一男一女的，有守寡的，有双方都守寡的啊，有信与不信的，这些哇，复杂到有27种了。而我们只能够决定有哪一种能够在教会举行婚礼。不过我发觉我的会友好像对这件事不是很关心。呀，你看多么复杂。所以我们是可以有这个盼望。那至于教会是不是一定要有个 policy 呢？这个见仁见智了。而教会一定是不是要对于信与不信结婚要有纪律呢？见仁见智了。而且我只能够说，这些事情到发生的时候再处理已经为时已晚。所以第三，未雨绸缪的就是要提早教导会友，等他们明白，尽可能我们有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结婚。但如果真的不能够教会绝对可以是 case by case， 但是教会也能够有一个一贯性的策略的， 我最后用我个人家庭做例子，我有两个男孩了，那他们大概好像是中学都没有毕业，我已经告诉他们，那将来你们结婚一定要是基督徒，如果你们结婚是非基督徒呢，我不来你们的婚礼，表明我的立场是一致。他们听见当然是初初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就很气了。但后来他们问，那妈妈呢？我说妈妈可以去啊，妈妈可以代表我去，但我一定不能够去。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爸爸是牧师啊。他们很气我。那师母初初听了也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跟孩子们说了，你 case by case。 我说这个不能够 case by case， OK 啊，这个要学，我是讲笑，你们不要气，只纯粹讲笑啊。这个好像 Donald Trump 对这个 Kim 一样， OK， 讲明你不和谈我们美国就射飞弹。陈牧师你不要用这个例子，好，我收回这个例子， OK， 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孩子很气死我，但结果他们现在完全同意了，所以他们知道了，他们找对象是要找基督徒，如果找到非基督徒呢会有后果。好了，那你们会问了，你说那陈牧师你是不是要想我学你呢？我将经文我是讲笑，我说不要效法我， OK。 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不是陈左人啊。那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他跟非基督徒结婚要怎么样呢？啊，当然我认为你是信徒或者你是执事，那你不是传道人，你当然可以按照你的身份来处理了。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事情的确不一定要是一刀切的来解决，不过你应该是尽可能给孩子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给他知道。我的大儿子结婚了，我小儿子还没有啊。不过后来我也发觉呢，其实他们结婚除了是基督徒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你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比如我跟孩子们现在才发现我要加上其他条件，比如他的太太不能够是 vegetarian， 因为我太喜欢吃牛排。另外他一定要习惯吃辣的四川火锅，如果不是呢，他圣诞节回来了就浪费时间。圣诞节我们一家人就是吃火锅。他要起码看100本最基本的神学书，所以他没有看完呢也最好不要结婚。我总共讲出起码另外10到20样事情呢，我认为那个女孩子应该有的条件，所以我不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所以讲完又讲呢，我发觉根本不可能要求我孩子啊，所以我 give up。 我的媳妇很好了，她是个天才，她是整个州里面的选出来全部送去一个学校，全部是乐器的，哇，他们中提琴大提琴的整个州，哦，这么厉害我啊，就是在一个啊。但是她第一次回家我就问她，我说当时还没有结婚，我说你有没有听过 C.S. Lewis？ 我说什么 Lewis？ 他没有听过。后来他们后来又来了2、3次，最后才结婚。他每次来呢，我都将我孩子的睡房的东西全部重新布置，我都将我家里面所有 C.S. Lewis 的书全部搬进他房间。那有一次呢，我的男孩先走，他就留了在我家三天，他躲在房间里面，从早到晚不敢出来，因为他一出来，我就好像宗教审判官一样会审判他。结果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很尊重我，他说 Mr. Chen， 他叫我 Mr. Chen。 我说 Yes。 我说 Can I borrow some of the books？ 我说 What books？ Those books。 我说那些书。我说 Sure。 我说 Actually you don't have to borrow， You just take them away。 我说你就拿走了，我说这些书是为你们预备的啊。所以呢，他拿走了我差不多很多的 C.S. Lewis 的书，不过他有没有看，我也不知道。总之呢，要按照我的标准来选媳妇呢是不可能的了啊。但是孩子们呢要有底线，那这个底线是信主加上喜欢四川菜，啊。而这个媳妇其实后来他还跟我孩子说，他说希望将来他们的孩子呢从小就是吃他们。他其实除了美国之外他还有其他文化背景，他说我们孩子从小呢按照我们家庭的饮食习惯，就是他不吃中国菜，他说他的孩子从小要学西方的 食物。那我这件事我没有所谓，因为我觉得食物不会绊倒人。但这件事竟然成为师母的噩梦。结果他跟我讨论了一个月，他说怎么办？我说那我们要重新来立约了嘛，现在还有小儿子，你就可以加了哈，一定要喜欢吃泡面，要懂得读 C.S. Lewis 啊，另外要信主的，你就加上张 precept upon precept 啊，你就加上去啊，看这个小孩子可不可以找到你理想的媳妇啊。所以，而且我的媳妇是美国人，她不是中国人。后来有人讲笑，他都跟我说，他说陈牧师，其实你不是要中国人，我说是什么？是汉人，因为如果你的男孩子找到一个西藏的女孩子呢，你们也不会喜欢的。所以基本上你们是汉族中心论的，哈。如果是这个新疆的，你也不会喜欢。我说我喜欢，我喜欢吃羊肉。所以我们的观念从文化到食物都是很狭窄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广大的心，但是坚定的立场。有时候你孩子选的对象，其实最令你烦恼的往往不是信仰，是他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你最怕是吃 cheese 的，他整天要吃 cheese。 你最喜欢吃榴莲的，他说你吃过榴莲他一个月不会进你的房间。而这些都是家庭里面的事情。所以信与不信呢，我当然认为是一个原则了，但教会应该怎么处理，家庭应该怎么处理，真的是因教会而异，因人而异。但是传道人要有榜样，而教导的时候要坚定，但是实际的处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考虑到各种的处境，是绝对是情有可原的。好，我都讲到这里，希望我回答了一些的问题。好，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问？我们也要结束了是吗？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是。这个不是宗教比较了，而他又不是神学家了。但是整体来讲，当然，天主教与基督教，我们都是在一个宗教的历史当中。那当然，他比起一个无神论者是比较理想。但是以后产生的问题不一定是更少，可能更多，包括呢孩子们的宗教教育，礼拜天是去望弥撒还是来做礼拜？所以在结婚之前呢，双方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讨论和理解。做父母的有时候孩子们甚至会不给你参与，因为他们觉得婚姻是他们的事情。但如果你跟孩子们有良好的关系呢，你应该争取你的影响力告诉他们。美国更加有基督徒与犹太人结婚呢，我没有遇过基督徒与穆斯林结婚。但是这些问题都是要用处境来理解。譬如东南亚的穆斯林，包括你们新加坡，跟中东的是有相当的不同。很多的穆斯林，特别在印尼，你如果认识一些的，他们其实不是我们在一些很极端的传播媒介里面所认识。特别在印尼，有些穆斯林其实他基本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都相信有一位神，但他并没有很多穆斯林的特别的教导和风俗。所以印尼为什么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虽然他们有风波，但是他们相对来讲比中东海湾一带的国家是很稳定。因为印尼的穆斯林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像一个一神论，而多过像我们所理解的伊斯兰教，特别是极端的伊斯兰教。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做牧者如果能够提供一些神学的背景给他们考虑，所以连这个你说得好了，所以连这个定义都很复杂了，什么叫做信与不信。而这个也回到那个题目了，到底上帝的救恩是广大的普遍的，还是具体的，甚至是个别的。但我觉得这一些就是牧养的挑战，也是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培训。大家应该对真道有坚定的立场，但应该要有广泛的态度来理解。对，其实有些时候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是不同宗派结婚， 都可能产生内战啊，就是考虑到底结婚之后去哪里做崇拜啊。我们的问题是到底他肯不肯跟我们吃火锅洋人看见我们吃火锅有时候真的吓死，他们就不敢吃。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到下午，我们有美好的聚会，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分享，我们感受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温暖。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生活都有难处有压力，我们自己也很软弱，但是但愿因着这个教会的教导，我们团契的生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次都在这里重新得力，让我们更有力量的面对我们整个礼拜的生活与工作。求主保守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在教会里面还有在外面的侍奉，都因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恩典的依靠，我们真的是更有力量的去侍奉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更有盼望的去依靠主。求主带领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主，求主引导我们的脚步与我们同在，奉基督的名求，阿们。